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件的好行为能够在你的眼中是可以被你看得上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天父啊，我们都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是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到你的面前。天父啊，我们在这里也向你祈求，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天父啊，求你真的是让你的话语能够带着能力，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就是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柔软下来，能够潜伏在你的面前。佛，愿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天父，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像你。天父，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这里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段我会分为三部分来讲。我先看一下时间 ，sorry。第一部分我会讲，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部分的话，我会讲的就是说，是什么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三部分就是讲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有什么样的义务。所以我会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其实这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会引出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比方说，第一个方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我会讲到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教义，叫 already not yet， 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听到。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讲，就什么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会讲到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说是因着神的恩典，来通过神的恩典，通过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第三部分的话，我会讲到就是说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怎样的行事为人。在这部分会讲到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说我们的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如何来这样的来阐述这三个观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在这里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请大家翻到圣经这一章，因为我会按照这个圣经的经文讲下来。所以我们如果看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两句话里面有三次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一次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次提到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第三次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他不是说我们将来要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将来要成为神的儿女和现在就是神的儿女，这中间有什么区别？那将来要成为神的儿女呢，也就是说现在还不是神的儿女。但我们如果现在就是神的儿女的话，说现在就是神的儿女，将来也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中间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第一个区别，第一个区别，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的话，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确据啊，给了我们一个，我们心里面就会踏实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就已经被神所接受，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啊，这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来追求美国梦啊，或者我们现在正在追求美国梦。那么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比喻，那么就是说你现在是美国的公民和你将来成为美国的公民，这中间有什么区别？这中间是有区别的，对不对？你如果你现在是美国的公民，你就可以享受美国很多的福利，对不对？你第一个你可以享受美国的很多的福利，比方说如果你还是小孩子的话，你 在美国的话，如果是低收入的小孩子的话，是不用啊，可以有那个免费的保险。那这中间就是说我和我的同学之间就有很明显的区别。比如我和我的一些同学，从大陆来的同学，或者从国外过来的，从国外过来的同学，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是属于 alien 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享受美国那个低收入保险。但那个美国的那个商业保险对我们来说也是太贵，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给小孩子买保险。但是那个美国出生的同学，在美国的同学他们就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话，他们的小孩子的话，他们就可以去申请这种免费的这种低收入保险。所以这是一个区别，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就是神的儿女的话，你现在就是天国的子民的话，你所享受的祝福，你现在就可以享受天国儿女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神在约书亚记里面告诉约书亚说，他说你无论往何处去，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何处去，我都必与你同在。那同样，这个对约书亚的这个祝福也是对我们的祝福，也是对神的儿女的所有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无论往何处去，神都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这个祝福。所以你无论到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无论这环境再困苦啊，再艰难，也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如果你是将来才成为神的儿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祝福，因为你现在还不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 blessing， 享受这样的祝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这个区别是在于我们一个身份的一个改变，我们身份的改变。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成为神的儿女它不单是一个祝福，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义务。那这个义务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就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儿女的身份去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光做盐。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他说，你们就是光，你们就是盐。他不是说你们要做光，你们要做盐，而是说你们就是光就是盐，就是用的是现在时，你们现在就是光就是盐啊。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好行为啊彰显出来，彰显在这外邦人的面前。他城池建在山上，灯点着了以后是放在灯台上面，要把这个荣耀彰显在外邦人面前，彰显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的话，就说我们就要按照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份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会讲的，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条件是什么。成为神的儿女的条件，就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这里说到，就是说神的道存在你们的心里面。因为神的道原文叫种子，就是神的种子在你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是由神所生的，所以这个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条件。所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说我是一个好人，也不是说我做的多么好，也不是说我的事业有多么的成功，比方说像比尔盖茨，像那个 Jobs 是吧，他们的事业很成功，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而成为神的儿女的条件是神的道在你们的心里面，然后你们要被神所重生，被神所重生，这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条件。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去南京短宣，在南京的大学里面短宣。短宣结束之后，我和我的一些 coworker， 就是我们一些同工，我们就想去南京神学院去看一看，因为南京神学金陵神学院也是在中国的官方的神学院里面是比较有名的嘛，是最 top 的，所以我们想去看看。然后我们到了金陵神学院的门口，然后看到老大爷就把我们拦住了，不让我们进去。然后我们就祈求这个老大爷，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想到这里面来看看。那老大爷就说，我凭什么知道你们是基督徒？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基督徒？然后一下子把我们胃愣住了。我也在想，是啊，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基督徒？好像没有证据。那这个时候我的朋友有一个很聪明，他就说圣灵证明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后来老大爷就让我们进去了。是的，我觉得他说的对，是吧，我们成为基督徒好像是没有什么证据，是没有办法来证明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的道，神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由神所生的，这样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外面有什么的行为，也不是说我们的品格有什么的好。但是我们如果再往下看的话，比方说看第一节第二节再往下看，他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两句话讲了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世人不认识我们，第二件事情就讲的是世人不认识他，那么第三件事情讲的是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世人不认识他，第四件事情讲的是就是说有一天主要显现，第五件事情讲的是就是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像主，我们要与主一起显现，我们要像主。所以第一件事情讲的就是世人不认识我们，这什么意思？世人不认识我们吗？那世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也知道我在做什么，对吧？但是这世人不认识我们是指的是世人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世人不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或者他知道但是他不承认，因为他从来就不认为有天国的子民，有天国存在，他从来也不认为神存在。所以世人不认识我们是他们不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承认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么世人未曾认识他，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世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世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要来的那一位。那么世人为什么不认识他呢？世人为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认识他？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约翰在他的异象当中看到的耶稣基督的样式是这样的，他说他的腰间束着金带，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是炉中霞炼光明的铜，这霞炼光明的铜就发着亮光，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就发着很耀眼的光芒。所以约翰一看见他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在荣耀当中降临，他骑着白马，在驾着云降临，然后众天使、天兵、天军与他一起降临。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每个世人都知道，这是主啊，这是神，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里面说，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好像闪电一样，从天的东边闪到天的西边。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你们不要到那里去找主，也不要到这里去找，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没有家庭美容，他没有美貌是我们可以羡慕他，他是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出生在一个贫苦人的家里面，他是个木匠的儿子，他长到30岁的时候，人家只把他当做一个木匠，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女。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基督徒就和我们的主一样，说我们现在在这世上的时候，因为世人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很谦卑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他没有那种荣耀，没有那种脸上发着这个耀眼的光，他没有带着那个很就是这样的权柄，这样的能力。但是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主那样，我们是在这谦卑的，在这个世上谦卑的，在世上我们不是靠着从上而下的能力要别人来信主，而是靠着我们从下而上的去服侍别人，去爱别人。这是我们要效法我们主的样子，我们的主走过的这条路我们也要走。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在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前几年的时候，中国很流行拍那种清朝的剧，要拍乾隆皇帝，拍那个康熙皇帝，他们经常会微服私访，把这个黄袍脱掉，然后穿上这个员外的衣服，然后就到这老百姓当中，那么老百姓也不知道他是皇帝，因为他没有穿上皇帝的衣服， 那即使他告诉老百姓说我是皇帝，他们也不相信他是皇帝，对吧？因为他没有穿皇帝的衣服，他身后也没有跟着那个皇帝的侍卫。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就是像这个康熙一样，像乾隆一样，我们也是微服私访。我们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啊。他不知道我们是天国子民，因为我们没有穿着那个洁白的衣袍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还是跟从外表上看跟世人没什么区别啊。从外表上看跟世人没什么区别，但是其实上我们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被神所重生。所以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隐藏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隐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讲到一个主题，叫 already not yet。 这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代表神的国开始，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国的国王，他是这个 king， 所以他到来的时候就代表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身份又没被完全 reveal 出来，完全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个状态中间。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旧约里面所盼望的这个神的国，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个末世就到了。在旧约里面说啊，在旧约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在说，在末后的日子，那个羊要与老虎，羊要与狮子，羊与狮子不是老虎啊，羊与狮子要在一起，然后小孩要在那个魁啊、那个魁蛇的，念鬼蛇还是魁蛇？魁蛇的洞口玩耍，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就已经实现了，就是神的国就已经来到了，就是末世。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圣经上耶稣他说这是个末后的日子。这末后的日子，使徒们也说这末后的日子，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末世就开始了，神的国就已经到来了，旧约里面所盼望的这个神的国度就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在看福音书里面的时候，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说，他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近了是什么意思？近了就是说天国快要来了，但是还没来啊，近了就是说很近了，快要来了，但是还没来。但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他就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啊。耶稣就是说，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所以天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天国就已经来了，神的国度就已经开始了，已经展开了。但是神的国度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神的国度完全的实现的话，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要驾着云，然后带着天使带着众天使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国度就会完全的实现。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基督徒要备齐啊，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我们现在这个衰残的身体，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身份就完全的向世人就显现出来了，就完全的向世人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和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现在就是已经在天国里面，但是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就好像那个康熙到外面一样，他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他没有穿那个龙袍，所以别人也不知道他是皇帝。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还没有完全的从各个方面的就是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还会思想地上的事情，我们还是有一个朽坏的身体，我们可能还会思想世上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大家知道，就是说有神的道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道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被神所重生。所以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天国好像什么？ 坚果好像一个芥菜树啊，它掉在地上它就长起来，然后就长成一个大树，这个芥菜松往往就长成一个大树，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鸟就飞过来就栖息在这个树上。那耶稣基督还用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像是一个面酵，这个面酵就放在面里，它就慢慢就发起来，直到全部就发起来了。所以天国是一个慢慢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天国就完全的就显现出来。所以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么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个啊，不是但以理，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在他的梦中看到一个大的雕像，大的雕像，最后的话看到一个石头，那么这个石头他说是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这个石头分过来就把击中这个雕像，把这个雕像就击得粉碎，那这个石头就慢慢就变成一个大山，充满天下，充满天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雕像啊，它的头、它的胳膊、它的胸还有它的腿是代表地上的国，是代表地上的万国。但这个石头它是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出于人的，是神的。那就所以这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的来的时候就把这个雕像所有的圣的万国全部击得粉碎，然后这个石头就慢慢变成一个大山，这个大山就是神的国，要充满天下，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所以我们第一点做个总结，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盐，我们现在就是光，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城建在这个山上，我们现在就是灯放在台上，我们要把我们的行为照亮在别人的面前，我们要让别人知道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啊，这是神的儿女。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向世人隐藏的，所以我们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起显现。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会讲到，就是说是什么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什么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里，我会先讲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我们讲到就是说什么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人的通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才能让我成为神的儿女？我要做什么才能使我成为神的儿女？比方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这里提到一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他就到来到耶稣面前，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这少年官对耶稣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我没有偷盗，我也没有做假见证，我也孝敬我的父母，我又爱人如己，律法上所说的一切事情我都做了，但是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但是还缺少什么呢？我还要做什么呢才能够让我成为神的儿女，才能够让我得到这个永生呢？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同样有这样一句话，那么使徒行传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使徒们在马可楼上聚集在那里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啊，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就围在他们的周围，然后彼得站起来就讲道。彼得讲道之后的话，有3000人信主。这3000人信主之后，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怎样行？我们要怎样行？我们要怎样行？那后面还有半句没有出来，就才能得永生。啊，我们要怎样行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怎样行才能得永生？马丁路的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想可能很多人听说过。那马丁路德就是他以前是学法律的，他有一次就是他从他的家里要到学校里面去，他就走路过去的时候，那个是下着大雨，可能一个夏天下着大雨，有雷电轰鸣，然后就当时就有一个雷电就劈过来，然后离他很近，他就吓了一跳，马上就扑在地上。所以他这个经历之后，他就认为这个雷电让神界的这个人殿要让他自己奉献成为那个成为一个修士做修士。所以他之后的话，他就放弃他的法律的专业，去到那个修道院去做修士。那马丁路德他其实这个的话，他其实在他的观念当中，他还是认为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才能让神的愤怒不临到我的身上， 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祝福，才能得到这个永生的这个祝福。他其实还是这样，所以他到神学院里面之后，他很刻苦己心，他每天的话，每天早上祷告，每天早上晚上祷告，他每天只睡3个小时，但是他还觉得不够，他还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罪，他还心里面还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平安，还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确据，得救的确据。所以这是马丁路德的例子，所以马丁路德他还是在想，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让我成为神的儿女，我要做什么，好像是个神的恩典，是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这个恩典是这么大，我做什么和做什么东西好像都没有办法配得来去买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恩典。所以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就是我们通常人所入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才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第二种观点就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看在这一句话里面，就是第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原因是因为父的慈爱，是父的慈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恩是神的恩典，本乎恩的意思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出于神的恩典。因着信，因着信，信是什么意思，就是 by faith 或者 through faith， 就是借着信。其实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好，其实中文的翻译会让你觉得它好像是因为信的缘，但其实它不是因为信，它是借着信，通过这个信心。所以信心是一个管道，信心不是得救的原因，得救的原因在于恩典，本乎恩，在于神的恩典。所以通过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个管道，神的恩典是借着我们的信心然后临到我们。所以信心是个管道，所以后面再提到这不是出于自己，如果信心的话是得救的原因的话，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对不对？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嘛，对吧？别人没有，别人没得救是他没有这样的信心，对不对？我得救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我信神。所以后面提到这不是出于自己啊，明明讲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他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啊，如果信心是得救的原因的话，这就是我的行为啊，信心是我的行为啊，我相信啊，对不对？但是这里提到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信心是得救的一个管道，它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 means， 但是得救的原因在于神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的原因在于神的慈爱，所以是神的慈爱，是父的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够得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是一个无价的恩典，这个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付得起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任何行为，用我们的任何的你一生的好行为，你一生的好行为在神的面前也没有办法换取这个恩典，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个恩典。你用你所有的财富也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来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祝福。因为这个恩典是一个无价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付得起。因为圣经里面说的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我们这个罪人犯了罪，这个结局就是要死的，结局就是要死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付起这个工价。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仆人，他欠了主人很多的钱，这个仆人欠了主人很多的钱，那么这个主人就说把这个仆人带过来，把这个，那么他们就把这个仆人带到这个主人的面前，这个主人就对这个仆人说啊，把这个仆人给我卖掉，把他的家产给我卖掉，把他的土地卖掉，把他的妻子卖掉，把他的儿女卖掉，来还他的债。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例子？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个例子？记得啊。所以这个仆人就在这个主人的面前求啊，他说：“求求你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你想想，那个他把他儿女卖掉，那是把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卖掉，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在主的面前求，他在这个主人的面前求，那个主人就可怜他，就免去他一切的债。他所有的这个债是他没有办法还得起的，他即使在主人面前工作了一生，也没办法还得起。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仆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仆人，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即使做了一生都做好事，我们又没办法还得起这样的债。所以我们今天即使把我们的房子卖掉，把我们的 single house 卖掉，把我们的车子卖掉， 啊，或者把我们自己卖掉，把我们的妻子卖掉，把我们的孩子卖掉，都没有办法还得起主的恩典，没有办法，这个是个无价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还得起。所以耶稣用这个仆人，其实这个指的就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还得起神的恩典。当然，他在后面还有别的，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所以我们，但是神的儿子来，就为我们的罪受苦。神的儿子来为我们就是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儿子为我们付出了这个恩典。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耶稣受难记，就是耶稣受难记的 compassion 啊， Jesus, compassion of Jesus。 那在耶稣受难记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是怎样为我们受这个痛苦，所以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吧？所以是这样的，所以他怎样为我们受的这个痛苦。我记得当时就是说他受鞭打的时候，那个罗马的士兵，他拿了那个鞭子，那个鞭子头上好像是有三个分叉，然后每个分叉上有很多那个钉子钉在上面。那个罗马的士兵拿这个鞭子先在桌子上抽了一下，然后拿起来这个桌子上这个木材就一块就被撕下去了，就撕下去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鞭子打在人的身上是多么痛。还有当一那个就那个电影刻画的非常的真实，就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十字架放在这个地上，然后他躺在士兵把他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就那个钉子从手心这个钉进去的时候，那个电影里面就有一幕，就是这个血就一下子喷出来，血一下喷出来，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非常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他受鞭伤，为我们的罪受难，他为我们的罪受苦。所以是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浪子的比喻，说说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么小儿子的话，他就是小儿子的话，就一天对他父亲说啊，他说父亲啊，你把你的家产卖掉，属于我一份那一份的家产卖掉，你给我，我要到外面去啊，我要到外面去。那么他父亲看到这个小儿子一定要这样做，也没办法，就只好把家产卖掉，然后把他的那个钱给他。那小儿子呢，拿着钱到外面花天酒地，就把钱花完了，到最后没有办法，然后只好跟猪抢食物吃，跟猪抢食物吃。后来的话，小儿子就说啊，我在这里这么痛苦，还不如回到我的父亲的家里，所以他就回去。啊，他说我到我的父亲的那里去，我就跪在他的面前求他怜恤我，说你今后不要把我当做儿子，把我当做一个仆人。但是他回去的时候，他会发现父亲在远远的地方就看到他，远远的地方看到他就跑过去给他亲嘴，然后把那个戒指戴到他的手上，然后吩咐仆人把他牛羊当做最好的东西杀了来庆祝，要把他家里最好的衣服给他的小孩子穿上，给他儿子穿上。所以我们的天父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慈爱，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是以为神的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有一个同学，她是一个女生，就是她有癌症，就是说她脖子这里有癌症，所以她就动了手术，这个癌症把癌细胞拿掉了之后，但是随着这个癌细胞拿掉以后，她的整个免疫系统就没了。她整个免疫系统，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这个意味着就是说，他旁边只要有稍微有一个人生病，他就会生病，因为他没有免疫系统了，他整个人就没有免疫系统了，而且他吃饭也不知道饱，他也不知道没有这饱的感觉。所以八月份他才结婚，八月份结婚了之后，然后九月份就生病了，住到医院里面，他很痛苦，他非常痛苦，他心里很痛苦，他心里面有一种非常的内疚，因为他觉得。她没有给她丈夫带来什么东西，她给她丈夫带来的只有累赘，只有拖累。她丈夫也是个神学生，啊，也是个神学生，那现在还要照顾她。但是就是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发现她的心里面还是觉得她丈夫就是这样，她还是觉得她在拖累她的丈夫。但是我们这是人的正常的感觉，但是我们要换一种思路，就是去想，就是说。换一种思路去想，就是说这是神的，她为什么不想，就是说她丈夫的爱是出于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是让我们去接受神的恩典，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拿出什么东西去回应，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换取这个恩典。所以他的心里面还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的做什么事情为我丈夫好，才能够配得我丈夫的这个爱。那其实不是的，其实就是要想，就是说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白白的爱我们，不是要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去换这个恩典。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二点我们讲到，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出于我们有什么好，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没有可夸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一样是可以神的看得上的，但是说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拣选我们，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因为我们说啊我信主所以我成为神的儿女。信心是一个管道，信心是一个 means， 是一个方法，是一个途径，它不是原因，原因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慈爱。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讲到会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该怎样的行事为人，该怎样的行事为人。那么在这里我会讲到啊，先讲四点，然后会给出一个总结。那么这四点，第一个就是圣洁，第二个是不犯罪，第三个是行公义，第四个是爱。所以我们先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他提到，就是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像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啊。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说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要洁净自己，也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像他洁净一样。那么洁净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清心，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脑子里面装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从小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然后在初中的时候看，然后在高中的时候看，那大学的时候就是说后来就是有段时间不看了。那么现在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看，那有的我看的都是已经看过七八遍的十九十遍的这种小说，然后再拿过来再看。那这个就会产在我家里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太太每次看我在看到我看武侠小说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软弱，他就说我们家里没指望了。那你这个，那你这个神学生，你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你在这里看武侠小说，那神就不祝福我们了，啊，是这样的。所以，但是他说你整天把这个脑子里面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怎么去服侍神？那我觉得他这一点说的对的，他这一点说的对。我们去看那些我们说 fantasy 的，就是那些很奇怪的这种。这东西满足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好奇的东西，然后满足我们心里面的这种欲望，或者就是我们就这种欲望，但是就是说这个会扰乱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能够清心在神的面前，让不能够清心在武士的面前。那现在这有很多电影也是这样，现在大部分的电影也是这样，他会宣传一些那些思想，那些思想不是属于我们基督啊，不是属于我们这种基督教的这种思想，不是那种圣洁的思想，而是宣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看着这些东西进去的时候，好像是看过就忘了，但其实的话，它会让你的思想在那里混乱，在混乱你的思想。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慢慢学习，要怎样能够从这些当中，从这些杂念思想，这个乱七八糟的思想当中，能够去出来，能够去释放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心思意念的上的一个洁净，要心思意念上的一个清洁。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私欲，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掺杂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我在这里也提我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我现在是在第十长老会有些侍奉，在做侍奉。 那么就是最近有件事，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说我们学校刚来了一个女生啊，刚来一个女生，因为她也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对她有点特别的关照，有点特别的关照。那有一次呢，就是她来，她说就是说我们，她就发短信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周末一起去就是她邀请我们家庭一起去陈南汤去过中秋吧，就中秋节的那个事情。因为当时我是有，因为那天刚好教会里面有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去，我就没有接受这个邀请。但是我又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是个女，她是新来的嘛，她一个新来的，所以我在想，她是不是想让我去开车送她，因为她没车嘛，所以她去穿着她没车，我是之前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跟她回了一封信，我跟她回信，我就说我下午有事要到教会里面开会，但是我要去当趟，我如果你时间可以赶得上的话，我可以给你个 ride。但这个我通过 email 回的，但是这个 email 就恰巧被我太太看到了。被我太太看到了以后，我太太就很不高兴，然后她跟我就闹了好几天的别扭，这个事情我就开始思想这个事情，我就在想，我这个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我侍奉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如果像我，如果真的是出于爱神的话，我真的是出于爱人的话去侍奉的话，那么我首先就应该先从我自己的家里面侍奉做起来。因为圣经里面说你不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这个说得很对。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出于爱的话，爱人的灵魂的话，那么你首先应该去爱你的太太，你首先应该去爱你的儿女啊！你首先应该在家里侍奉你的太太，首先应该在家里侍奉你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你的第一批的那个 disciple， 对不对？你如果要做 disciple 侍奉，你如果到外面去做 disciple 侍奉，你说我去爱这个弟兄，我去爱那个姊妹，我要去 disciple 他们，我要让他们灵性增长，但你的太太的灵命还是那个样子，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就是说我要去 disciple 我的太太，我要去 disciple 我的儿女？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那所以这个就说明你这个侍奉的动机有问题，你的侍奉的动机有可能就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有可能就不是出于对人的一个爱，对人的灵魂的一个爱，有可能就是出于就是你要追求你自己的成功，要去追求别人尊重你，要去追求那种名，有可能就是这样，有可能是这种东西掺杂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我的这个逻辑。对，如果你真的是出于神的爱的话，你首先就是第一个爱的人就是你的家人，你首先就应该侍奉好他们。你如果他们都侍奉不好，你怎么能够去到外面去侍奉别人呢？所以我就想起圣经里面保罗说的那句话，保罗说我如果我有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我如果能够知道神各样的奥秘，我如果能够就是说说一句话让这个大山挪去，他就挪去。但是我如果没有爱的话，我是 nothing，I'm nothing。我就是鸣的锣，我就是响的钹，我什么都不是。又想起这个，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侍奉的东西，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东西掺杂进来，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这种情绪掺杂进来。今天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出了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私欲。或者情欲掺杂在侍奉当中，所以会再造成这个问题，特别是教会领袖。所以我在想起主耶稣说的那句话，主耶稣基督他说有人在说啊，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讲道，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吗？那主怎么对他说？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所以我就想，有一天我不要落到这样的光景。我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到了那一天，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我想想，那你真的是很惨啊，对不对？真的是很惨。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要有圣洁，在侍奉当中有圣洁。我们要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为了利来侍奉神，不是为了金钱来侍奉神，但我们很多人有很多人可能会是为了名来侍奉神。是为了追求别人对我们的尊重，是为了追求，就是说，是为了追求我这个名，来侍奉神。在这里他提到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你们要圣洁呢？因为像他一样，像他圣洁一样，像他是洁净的一样。 所以第二点提到不犯罪。不犯罪这里提到就是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在主没有罪。啊，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住在主里面就不犯罪，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犯罪的是不认识主，也未曾看见主。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犯罪的是属魔鬼啊，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的目的是为了除掉魔鬼的作为。所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不能犯罪呢？为什么不能犯罪？因为就是说在他没有罪，在主耶稣基督没有罪，如果住在他里面就不能够犯罪，如果你犯罪的话就是属魔鬼的。所以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属神，要么属魔鬼，你在基督里面还是在魔鬼里面？在魔鬼里面就犯罪，在基督里面就不犯罪，在基督里面就不犯罪。在这里我就想到，就是说大概在几年前，就是当江泽民还做国家，做我们的总书记的时候，做国家领袖的时候，江泽民提出了一个以德治国，提出了一个以德治国。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他提出以德治国以后，中国的社会道德却更加堕落？为什么？为什么堕落？那当有很多人就在想，你提出以德治国，你说我们要做一个有道德高尚的人，结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那里赚钱，都借着这个东西在赚钱。然后很多聪明的人就在想啊，让大家都去做好人，好啊，大家都去做好人，这个很好啊，然后我就可以从中去借这个机会去赚钱了，对吧？我就可以去投机啊，就可以去赚钱了。说你们去做好人吧，然后让我来做坏人，就这样。所以他提出这个以德治国，结果这个社会道德却更加的败坏。这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就是说，德是，就是说这个德是必须在，它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在道里面，就是在道，所以你必须在基督里面才是公义。如果你就在这里提到，就是说要么在基督里面，要么在撒旦里面。你在撒旦里面，你提以德治国，这个本来就是很荒谬的事情嘛，这个本来就是没办法的事情，对不对？要么与基督联合在一起，那就是义；要么与这个撒旦联合在一起，那就是罪。那么第三点讲到行公义，那么在这里提到就是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在这里提到为什么行义呢？因为主是义的。所以叫什么叫行公？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什么叫行公义？我记得就是说，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当时是一个美国的弟兄带我，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中国那个小餐馆，一个小餐馆里面吃饭。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发现那个餐馆的柜台里面，然后就有一个男的在打一个女的，而且打得很厉害，那个打的女的趴在地上。这不以为有个柜台隔着嘛，我们坐在这边，所以我们看不到里面具体的发生什么事情，就好像就是说那个女的在地上，然后她就在那一直用脚踹她这样。当时的话，有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中国人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我也是在这种思想里面出来的，所以我就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当作没发生。但是那个弟兄的话，他那个美国弟兄他就跑过去，他说你不应该打人，为什么打人？后来那美国弟兄责备我，他说你是个基督徒，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他让我很羞愧。这就让我再想一个问题，什么叫行公义？我们是个基督徒，基督徒的话你必然要行公义，你如果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我却不行公义，看到别人打人的时候你不管，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这个能叫行公义吗？那在中国有很多，就是在公交车上，中国就坐公交车的公交车上有很多小偷，那你很多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小偷在前面偷别人的钱包，那这个时候你是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行公义，你该怎么做？那这是一个事情。那么 再往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现在有很多拆迁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拆迁的问题，就是说，比方说县里说啊，那一亩地赔你50000块钱，然后到乡里面，乡里面就说一亩地赔你30000块钱，到村里面就是一亩地赔你10000块钱，那老百姓就不服啊，是吧？老百姓知道说县里面说赔我50000块钱，你为什么只赔我10000块钱？就去上访，上访，然后又被他们抓起来，被他们抓起来打。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行公义，你该怎么做？你如果是个基督徒的律师，如果这个人找到你，你要不要帮他来打官司？你要不要帮他打官司？如果你帮他打官司的话，你跟政府作对了，你这个饭碗可能都没了。还有现在很多家庭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为宗教自由，在为争取宗教自由这个权利在受逼迫。那这个的话，你要不要行公义？你要不要行公义？我们作为基督徒人要不要行公义？那说的再极端一点，我们做法律公司是邪教，但是法律公司也相信着他们有他们的人权，有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为了这个法律公司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你要不要行公义？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一个守望者的概念。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对以西结说啊，你们当中如果那些恶人作恶的时候，你要去责备他，你要去责备他，指出他的恶来。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他不听你的，他死在他的恶中，与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没有说的话，我要追讨你的罪，我要追讨你的罪，你就是那个杀人的，你就是那个murder。然后神对以西结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义人他偏离他的义去行恶的话，你要对他说，你要对他说，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不说的话，我要追讨你的罪。如果他死在他的恶中的话，我要追讨你的罪。这个大家有知不知道这段经文？所以以西结说那个守望者，我们基督徒的话，在这个教会里面，守望者是一个先知的一个责任。那基督徒的话，基督徒是教会的一员。那么教会的话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继承了三个职分，就是说先知、君王、祭司。那么所以就基督徒的每个人其实有三个职分，有三个功能：先知、君王、祭司，三个功能。那么我们作为先知，在这个社会上的话，教会作为一个先知来说的话，你要不要发出这个先知的声音？看到社会上有这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不要行公义？看到这个穷人被逼迫的时候，看到穷人他们丧失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丧失他们的财产，然后被不公义的剥夺他们财产的时候，你要不要行公义？这是个问题，行公义。第四点讲到爱，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他这里觉得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如此是什么？就像不行义的一样，因为不行义的话他就不属于神，所以不爱弟兄的也不属于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四点，第一点就是圣洁，第二点就是不犯罪，第三点行公义，第四点爱。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四点？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不是说你做了这四点之后你就是个好人，它的原因就是说你要做这四点，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概念就出来了，就是说就像在前一章第二章的28节提到的那样，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与基督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概念，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概念，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话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是一个整体，所有的基督徒 与基督是一个整体，是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是在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基督在圣经里面他提到一个，圣经里面他提到几个比喻，一个就是说，比方说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提到，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基督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是接在葡萄树上，枝子与葡萄树就是连成一起，然后葡萄树的营养就可以传输到枝子上面。所以枝子所接受的营养不是出于别的营养，不是出于那个旁边的那个橄榄树的营养，或者不是出于旁边的什么别的树的营养，而是说枝子的这个营养就完全是葡萄树的营养给它的。 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是接在那个基督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东西的所充满的东西都是说从基督而来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圣洁，那就是公义，那就不犯罪，那就爱，这些东西就是充满我们，就不断的圣化我们，就这些就是这个葡萄树的营养供给我们的。所以我这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这个概念。那在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里面也提到，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他用了个橄榄树这个比喻，他说以色列人是那个橄榄树，然后你们以前外邦人是以前那个野橄榄树，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些这个橄榄树上的一些枝子砍下来了，那个把你们的野橄榄枝接在这个上面，你们野橄榄枝接在这个橄榄树上之后的话啊，你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橄榄树的分枝，就可以得到橄榄树的分枝。他在这里说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你们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乃是根拖着你。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橄榄，接在这个橄榄树上，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是联合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橄榄的分枝就可以传输到这个枝子上面，就可以传输到枝子上面。那么这橄榄的分枝是什么？就圣洁、公义、慈爱啊，良善、信实，就是这些东西，就我们说的圣灵的果子九个方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提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称义和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称义和成圣它不是说是两件事情，它不是说我们很多人说啊，我只要得救就行了，我只要拿到天堂的这个门票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个世上我还可以继续做别的事情，我还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想干嘛就干嘛，那我只要拿到天堂这个门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可以进天堂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因为称义和成圣它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就好像一个硬币一样，一个硬币有了正面一个反面，那你不能说我只要一个硬币的正面我不要这个硬币的反面，你不能说我只要称义我不要成圣，我只要称义我不要成圣，我只要得救就好了，我只要有一天我能够进天国，那我在天国里面我做什么位置我不管，反正我能进天国就行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在印度的一个小故事里面，它有一个寓言，里面有一个叫盲人摸象的这个寓言，他就说四个盲人他们从来没看过大象，他们就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所以有一天就大象从旁边经过，他们就说我们去摸一下然后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所以第一个盲人他就摸到大象的耳朵啊，他就说大象像一个簸箕一样。那第二个盲人他摸到大象的腿，他就说不对，大象不是像簸箕，大象像柱子一样。那第三个盲人的话，他就摸到大象的床，大象的肚子，他就说大象像一张床。那第四个盲人他摸到大象的尾巴，他说大象像一个绳子，啊，所以这四个盲人吵来吵去，然后谁都不服谁。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得救和成圣也是这样，就我们今天得救和成圣都是，比方说一个就好像是大象的耳朵，一个是大象的肚子。你不可能说我只要这个大象的耳朵不要大象的肚子，你要么要这个大象你的让它的耳朵和肚子都一起要过来，你不可能说我只要一个啊，你不可能说我不要这个大象的耳朵啊，你不要大象的耳朵你只要大象的肚子，那就不是大象了，那不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所以就我们今天得救和成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你如果与基督联合的话，你如果连在基督里面你就称义了，如果你连在基督里面的话你就得救了，你就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种子就在你里面，你就是被神所重生了。但是同时的话，你如果连在基督里面的话，基督的那个分枝那个树叶就要圣化你，就要传到你的枝子上面，就要圣化你，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话，如果连在基督里面，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只不过得救是一个瞬时马上就发生的事情，而成圣是一个在那个同时就发生但是要你走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光是得救，而是我们必须要成圣，这个成圣是必然会发生的，同时就发生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基督徒的话，不光是我们就说我们都有救恩的行了，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上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要好怜悯。所以这个是必然而然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做基督徒的话，如果你做了5年做了10年，如果你的生命还没有改变，如果你还是说我就要得救就行了，如果你的从你的身上还看不出基督的样子来的话，那这个就是说你要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求神把这个种子放在你的里面，求神重生你。所以圣经说我们是这世上的光，是这世上的盐，所以你们的光要照在那个黑暗当中啊！你们是这山上之城，建在这个山上，让别人能够看见，你们是那个灯，点亮了放在这个桌上，能够照亮这个整个房间。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必然而然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而只不过是就是说在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一点一点的壮大起来，就好像一个新的生命一样，从一个刚刚开始，从一个 baby 不断的长大。但这个 baby 是必须要长大的，他不是说老是在那个过了10年还是那个 baby， 如果过了10年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话，那就说明有问题。好，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三个，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现在就已经拿到的身份，我们现在就已经拿到这个绿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因为是神的慈爱，是神的慈爱。第三点就是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话，同时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神要圣化我们，是要圣化我们。这个圣化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成圣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必然会有他的行为发出来，但是他的行为不是为了得神的赏赐，而是这个行为是必然而然自然而然从里面发出来的，是里面这个生命长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天父，因为你是主，你是王。主啊，因为唯有你的话语长存。天父，因为我们人的所有的事情，即使是天地，天父都要渐渐废去。天父，唯有你的话语是长存，能够存到永远。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天父，也求你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就是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来，让我们在这世上，天父，我们不是作威作福，天父，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学我们的主的样子，能够谦卑下来，天父，能够去服侍别人，为别人洗脚。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的主怎样在这世上谦卑，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效法我们主的榜样。主啊，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彰显在别人的面前。主啊，让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天父，你是主，你是神。主啊，也让我们能够身上能够发出基督的馨香来，能够让人得救。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也将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全部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软弱的天父，求你真的是使我们刚强起来。主啊，求你我们心里面软弱的，求你自己来的手来安慰我们。主啊，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主啊，求你自己做我们的救主。主啊，做我们的牧者，主啊，来牧养我们。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